翻到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高，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神的。然后我们看第四十五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大有大艰难，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好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来到了这个特会，就是这一次我们在一起读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晚上。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钟头，但是我们试着看看我们能不能把最后的这三章我们的大概稍微介绍一下，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那么我们希望会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再把这个但以理带到神的面前，希望神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那么讲到但十章以前呢，第九章里面有几句话我稍微再补充一下。我们讲的七十个七，当然我们重点是放在六十个九个七以后，那么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说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本但以理书的预言的灵魂最中心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看见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趁这个机会顺便提起两点就可以。这个前面六十九个七呢，圣经又把它分作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么那个七个七呢，主要就是他已经解释了，就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所以这个是应验在他们回，就是出令建造圣城以后，那么尼西米那一段的事情啊。所以然后呢，接着六十二个七是接着，然后是六十二个七才到受膏者必被解除。所以我这个提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提一下，就是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讲到及时的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比方说讲到最后一个期的时候，讲到最后过了六十九个期以后，你看他下面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王的名当然指着提多太子说的，因为你记得主后七十年呢，他们不是来毁灭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所。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第四个帝国一定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但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这个是预言，是没有还没有来到。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就在主后七十年，的确有人来毁灭圣城和圣所，那么的确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了。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它不是只是局部的应验，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可以读下去，很明显的是近期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必有真就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真乃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所以这个一直到底呢，特别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这个真正一个期，这个真正最后一个期的应验呢，应该是要到最后，应该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六十九个期跟最后的一个期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空白呢？因为这整个的预言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么从主来了以后，恩典时代就开始了。那么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呢，这个就是何西阿所说的非我名的那一段。所以虽然神爱他们，但是呢，你看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从对于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恩典时代，那么教会呢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但是不是永远，在这恩典的时候，恩典的时期，它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那么因为教会不在以色列本国和圣民的那条线上，所以它是空白的。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再回来，那么那个时候又接上最后的一个期。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就是说讲到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提多太子上，那么讲到远期的应验呢是应验在敌基督上。因为最后你知道说敌基督也要来也要行毁坏可憎的，还有来了而且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么这个一定要等到最后才应验。所以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特别解释预言的时候，你看预言常常是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全部的应验，或者最终的应验。所以这又是个例子，所以这讲的最后的期。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后面很明显的那个一期之一，最后的一个期，你如果要看得很清楚的话，要到哪里，要读哪里，你要去读启示录。所以到了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就给我们看最后的期。所以在启示录七个碗、七个印、七个雷、七个教会、七个灯，你看什么都是期，就是圣灵要我们注意到那是最后的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但以理书呢，它主要是指，主要大体上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但启示录呢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但是不要忘第一次来以后，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主要的是讲到最后的。所以这样两个焦点，两卷书呢，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事情的全貌。那么第三点，我想我要再补充一点，因为下午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讲过到了七十个七这个预言，你就会发现呢不光结局是基督，那么达到这个结局呢，你看见乃是十字架。所以我们如果所以我们的主不光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那么在他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他根本是中心啊。但以理不是。所以现在为什么但以理要往前看呢？因为十字架对但以理来讲乃是前瞻。所以虽然你看了几年以后，也许但以理就歇息了，可是呢神没有歇息。最后呢，你看见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才是整个神旨意的中心。那么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最后才有那些结局。所以第七第九章呢可以说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你无论讲到波斯帝国，无论讲到巴比伦、波斯、希腊，还有罗马，这些看上去好像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好像我们看见整个政治的版图，这是我们外面所看到的。那么这些预言都要应验，没有错。讲到希腊要应验，讲到 讲到波斯也应验，然后最后我们知道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最后呢，敌基督国也出现。但是呢，如果根据第九章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所有的预言，它最后的目的乃是为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想等到我们读到四福音就清楚了，还没有读四福音可能还不是很清楚。等到四福音，尤其你读到但以理，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是第二章吗？应该是第二章啊，应该我们读到路加第二章，我们说过这个四个兽就是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四个名字点名，点完了以后，然后第四五个王要兴起的，所以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提到了，古列王提到了。这个亚历山大那个最大的角也提到了，那么现在一直等到你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么那个时候提到什么？提到罗马帝国要兴起那个王，那最能代表罗马帝国的是雅古斯都，我们讲过了。结果雅古斯都呢，他带进了什么？带进了200年的和平，那么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啊，不可能一个人一面打仗一面建造，不可能，所以一定全地平安了，然后呢才建造。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我们叫最能够代表罗马，对罗马帝国贡献最大的，那是雅古斯都。就好像说你讲到尼布加尼撒不，你讲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撒，讲到波斯古列，你讲到亚历山，讲到希腊一定是亚历山大，那么讲到罗马一定讲到雅古斯都。所以很清楚的，当这个四个通通出现了，然后呢人子的国就来了，我们的主升天，然后从死里复活，他就升到天上，他就得着那个国度。所以第五个王兴起，那当然就是主基督了。所以下面接着的就是主基督。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呢这四个王是替主耶稣打先锋的。我们很读圣经很清楚，是谁打先锋啊？是施洗约翰。但是事实上在历史上神已经布好局了，神已经把这个棋子都排好了。那表面上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一会儿是狮子，然后又是熊，然后又是豹，然后好像这个故事没有完的，这个悲剧没有结局，一直没有完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前途以色列人？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经过这样亡国的痛苦？那么起头我们不明白，如果你读了第七章以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呢，不要忘记那个人的国，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今天神间，今天世界上的国，里表面子是金银铜铁，里子呢好像你看是人堕落以后，这个可以说这个最表面最丑陋的一面。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从一个俘虏的眼光中所看见的。那么你到底有没有救呢？到底人有没有盼望呢？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最后得国以后，那么五旬节我们的天国就开始了。所以从这里，我们自从天国开始以后，我们就知道，在真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么所有的理想制度才真正能够实现。到了这个时候，人才真的是人，人权才真正得到保障。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每一个人需要主要宝血的接近。那么等到这个器皿接近以后，然后你看你把这个制度再放在这些被接近的人的手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国就是人子的国。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今天就应该是一个父亲，是个好的父亲，儿女是个好的儿女。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更像个人，是个人中人，是个人上人。所以主耶稣不只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他已经把他人子的荣耀赏给我们。所以一面我们能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另一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些事才能够办得到。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弟兄会后第一个问题，他说怎么说是天国是在教会里面的？那我想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啊。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我们是讲这个 真理，教会果然基督的身体，所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我们